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，纵览中华数千年，神州大地英雄出。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我是安琪。话说大禹治好黄河后，又启程去治理长江，夜晚路过一荒山老林，就地搭了帐子歇息。睡眼朦胧中啊，却看到个白色身影闪了进来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一只长着九条尾巴的白色狐狸。大禹惊得一翻身，从床铺上坐了起来。这白狐狸也不慌乱，做了个揖，对大禹说：“大禹兄弟，今天我是登门来给你提亲的。我们涂山国国王有位美丽的女公子，对大禹兄弟您十分仰慕，所以特来请您前往相亲。”狐狸摇头晃脑地说着，身后的九根尾巴也一起跟着摇，晃得大禹眼晕。不过他脑子可没晕。于是大禹赶紧跟白狐狸说：“这位朋友，谢谢您的好意啊，不过提亲还是算了吧，你看咱们也不是一个种族啊。”这白狐狸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一时语塞，竟在原地快速打起转儿来。只见刷刷刷刷刷，化作一团白色旋风，半天才停下来。一看，居然变成了一个身着白衫、银发白须的老人家。大禹喝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人是妖？”老人回道：“我不是人，可我也不是妖啊。”原来这老人是涂山国的土地公公。老人脸上还挂着刚才的红晕，讪讪地说：“你这小子，你不是说相亲要先看到什么奇异之相吗？哦，给你奇异之相了，你怎么又说话不算数了呢？我们涂山国的公主可是貌美如花，温柔贤惠的名门闺秀，多少人上门来提亲都娶不到，人家仰慕大禹兄弟的美名，不惜下嫁，你可不要不识好歹。”大禹松了口气说：“照说我是到需要成家的时候了，可是您看我公务繁忙，每天忙着治水，你们涂山国路途遥远，我是真的没有时间跑那么远去相亲呢。”老人听了倒露出了笑容，说道：“要治这长江之水啊，你在这儿治可不行，还非得到涂山去治才行。”大禹一听来了兴趣，老人说：“一般治水当然是水流到哪儿了，你就跟哪儿挖渠疏导，把流过来的水导到江湖海里，然后一点一点往上游治。可这长江之水问题却就在上游，这上游隐藏着两个法力强大的妖怪，兴风作浪，操控水流，祸害人间。你不把这两个妖怪除了，这下游的水怎么治都治不好。”大禹这些日子正在为治这儿的水发愁，因为每次挖好渠了，水看着没了，过两天又换个方向冲过来，再挖个渠吧，水就像跟你躲猫猫一样，又不知道哪儿去了，然后换条路线再冲过来，这附近地上渠挖的就跟被梳子梳了一遍似的，可水还是治不好。让老汉这么一说，大禹茅塞顿开，方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大禹赶紧跟老人说：“谢谢老人家指点迷津，那我就跟您一起到涂山去吧。”老人一捋胡子，高兴地笑了，说：“那我就在涂山恭候你的到来了。”话音未落， 老人就倏的一下不见了。大禹这才想起来，这土地公公走的是另外空间，抄了条近路，他自己可是还要靠这两个大脚板一步步走过去呢。于是叫了两个贴身随从，日夜兼程往涂山赶。好不容易来到涂山，刚到村口，就见一群人敲锣打鼓拥了上来，嘴里还嚷着欢迎新郎官。大禹赶紧说，我是来治水的，不是来娶亲的呀。那帮人哪听啊，不由分说把大禹往里拽。大禹慌了神儿，心想怎么大白天抢亲呢，正拉拉扯扯，土地公公赶过来给他解了围。原来这老祖宗回去跟大伙儿说自己口信带到了，大禹马上就过来，于是大家早就在村口等着了。土地公公带着大禹去见涂山国国王。这涂山国啊，本来是在长江中游的，老百姓敬天信神，平时供奉着这土地公公，管他叫老祖宗。这老祖宗看见妖怪在上游作乱，可是自己法力不够，无力抗衡，就让国王带着老百姓迁徙到上游来住。可是上游土质贫瘠，大家都很想念家乡。老祖宗得知大禹治黄河颇有成效，很高兴，就想助大禹一臂之力，把这长江水给治了，老百姓也好重返家园。大家商讨得兴致勃勃，不觉间天色渐晚，只见一个如花似玉般的姑娘端着茶壶款款走进来，轻声跟涂山国王说，爹爹，晚饭备好了。国王赶紧说，哎呦，大禹一路劳顿辛苦了，还是先吃晚饭吧，饭后早点休息，明儿个还要举行婚礼呢。大禹听了一头雾水，怎么又是要成亲啊，忙说，啊，不敢不敢，禹这次就是来治水的，并未有成亲的打算。涂山国王脸上挂不住了，袖子一拂，带着女儿先走了。土地公公连声责备大禹，人家涂山君那么诚心诚意帮你治水，还跟你结亲，你推三阻四的，人家女儿你也看见了不是，怎么就配不上你了呢？大禹讷讷地说，不是呀老祖宗，我这儿一没房二没车，薪水不高，再说了，我成天在外出差不着家，怕把人家好姑娘给耽误了。土地公公说，人家姑娘也不贪图你钱财，就是仰慕你的才华和美德，愿意把终身托付于你。大家都知道大禹是过来和公主成亲的，你非不肯，日后让涂山君和人家姑娘的脸面往哪儿放呀，人家还巴巴的要帮你治水呢。大禹思忖了片刻，心想，难道这是天作之合吗？如果我执意推脱，岂不是有违天意了吗？晚饭席间，大禹看到陪伴在涂山国国王身边的女娇公主，不仅秀外慧中，而且知书达理，得体大方，果然是个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姑娘。大禹当下拿出帝尧奖励给他的一块美玉，送给女方做聘礼。第二天，两人就在百姓的簇拥下，欢天喜地地成了亲。婚礼过后第三天，大禹便辞别了新婚的娇妻，继续他的治水大业。女娇已是有孕在身，十个月后，一个大胖小子呱呱坠地了。大禹得知消息，自是万分高兴， 可是灾情依然严重，他只有在远方叩谢上苍恩赐，却不能及时赶回家看望娇妻幼子。有几次都路过家门，听到儿子的啼哭了，可是想到远方在水害中苦苦挣扎的百姓，他只能狠下心肠继续赶路。这天女娇听说大禹可能会经过涂山，生怕他又像从前一样路过家门却无暇停步，失去见面的机会，就抱着儿子来到村口，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向远方张望。村民路过好奇地问他，嘿，娇，你在这儿站着干嘛呢？女娇害羞地答道，后人希矣。后就是等候的候，意思是我在等人呢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过路人问他，他再答，后人希矣。天色渐渐暗了，夫君却还是不见踪影。怀里的儿子开始哭闹，女娇望着村外延伸到天边的小路，泪眼婆娑，搂着儿子唱道，好人心望夫归心，君之水心且心盼心，好人心秋水穿心，相聚又相离，何日长相依。
相传后人西医是中华历史上第一首有文字记载的情歌。大禹治水呕心沥血，舍己为公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成为千古佳话。在治水中，大禹躬亲劳苦，身先士卒，栉风沐雨，走遍中华大地，劈九山，通九泽，掘九河，定九州，西从黑水，东到长江入海口，北从河北山东，南到长江中下游流域，几乎涵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。其面积之广阔，工程之浩大，空前绝后。他在治水中得到了众神的帮助，是为圣天子百灵相助。通过13年的努力，使风水东注流入大海，其工程之宏伟震烁古今。大禹借助山川四海阴阳之气开山导水，在茫茫洪水中独壤不土，创造出可以生息的有序大地，天下万民皆得平土而居。治水成功，普天同庆，大禹亲到昆仑向天地汇报，并拜谢西王母。西王母奉天地之命宴请大禹和协助治水的众神共同庆祝。西王母说，治水大功之成乃天地之旨意，自己也是奉旨而行，仰仗天地大力。从此以后，天清地明，宇宙上下同享生平之福。
大禹治水劳苦功高，举国上下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各地风土民情、农业地理、百姓疾苦。帝舜决定效仿帝尧禅位于大禹，自己呢也像帝尧一样，在晚年抓紧时间修道，已成正果。不过在禅位之前，还有一件事情令他放心不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 德化三苗，地顺禅让大禹。
当时五颗大星整齐地排在天空，连成一条珠链，是为五星连珠。
他们杀个片甲不留。
有青龙现于郊外，又有祝融之神降于崇山。
他就带一张嘴来，吃饱喝足，还要再顺手抄几样回去。